美国司法部在2018年就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旨在对涉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且起诉。司法部长巴尔曾经指出，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当中，有大约 80% 据称是从事了被中国政府谋取好处的行为。在所有商业秘密的盗窃案当中，有大约 60% 和中国有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亦都曾经表示，每10个小时就要新开一个和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而在全美各地正在进行的近5000件反间谍案当中，几乎一半和中国相关。德马斯在8月12号星期三在 CSIS 的讨论会上面表示，美国正在对抗的是中国政府抢劫复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复制产品，然后首先在中国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如果一切顺利，便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他接着说，通过网络案件他们看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看看他们最近的案件，他们指控的大多数的案件实际上都是内部的案件。在美国的公司或者学术机构当中，有些人窃取技术并且将它带到中国。他又表示，在国家主导的间谍活动当中，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从单纯的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入侵，转而扩大到通过国安部或者情报部门窃取知识产权。此外，中国还会通过千人计划等的项目，诱导一些人让他们从学校等雇主那里窃取知识产权。他又说，他们很多学术案例都涉及到这些千人计划的成员。他们指控这些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匿藏了和千人计划的联系。在谈到大学应该如何应对的时候，德马斯表示，他们一直在向大学强调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他们要在这些大学推行透明度。华盛顿观察家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教育部对史丹福大学等学校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感到担忧，不相信这些学校在外国资金方面完全透明。美国教育部代理总法律顾问李德·鲁宾斯坦要求史丹福大学和福坦莫大学交出关于外国礼物合同以及和中国共产党的任何联系的文件。报道原因，鲁宾斯坦的话说，灰色的外国资金增加了美国高校成为一个平台的可能性，在这个平台上，教学研究和学术自由方面会受到不公开和不受监管的外国的影响，并且使外国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当这种外国资金流向美国学院和大学校园的国内或者国际政策中心或者是教员研究员的时候，风险尤其严重，他们可能会推动美国的政治或者政策的变革。在8月初，美国国会还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根据一项法律要求，哈佛、耶鲁等6所美国著名大学限时交出过去5年多以来接受包括中国等国，其中多数是专制国家的数亿美元捐赠的记录。间谍活动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依靠间谍活动向海外投射权力，并且在国内对中国人口实行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式的控制。中国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信号情报和人类的情报，所有这些都是窃取知识产权、高科技和国家机密战略的补充。美国上个月关闭了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馆，称领馆是中共的间谍窝点。德马斯说，领馆一直被联邦调查局视为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地。特朗普政府关闭领事馆的时候并非随机选择，休斯顿说。他又表示，最近在美国30个不同城市发生了50多宗类似的工业和知识产权间谍的活动，为中国牟利的报道。他说休斯顿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6号签署两份行政命令，将会从45日之后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和 TikTok 以及微信进行交易。对此， 德馬斯表示 TikTok 不單止會收集敏感的數據，還會進行內容的審查，但是有趣的就是美國人允許這款應用程序訪問敏感的個人的數據。政府最近出台行政令對 TikTok 進行限制，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TikTok 曾經多次否認美國政府的指控，公司還在聲明之中說他們全力保護用戶的隱私和安全。這位司法部助理部長又說，中國收集數據有兩個用途，一是完善人工智能工具的算法，另外一個用途是用於接近目標，一旦他們對某人感到興趣，譬如一個潛在的拉攏目標，或者是剛剛得到政府要職的人，他們可以挖掘這些現有的數據資源來到找出這個人的金融生活、健康生活，以及他們的婚姻生活是什麼的事，從而考慮你的弱點可能在哪個地方，甚至如何更好地接近你。在談到微信的時候，他說微信是一款通訊工具，也都確實收集了很多的數據。此外，微信在美國還被用作中共和在美國的中國人溝通的一種方式。中國會通過微信向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傳達一些訊息，免他們受到自由民主或者宗教自由等的思想的污染。在被問到司法部今年是否會針對中共黑客提出更多的起訴的時候，德馬斯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最後還重申了中國間諜活動的嚴重性，並且說這個問題是真實的，需要得到解決。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